今天的经文是《马可福音》第八章第二十七小节至三十八小节。耶稣和门徒出去，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。在路上，门徒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”又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耶稣就禁戒他们，不要告诉人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：“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”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”谢谢大家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荣耀的神，你是拯救我们的神，你差遣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不以十字架为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以十字架为我们的荣耀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甘愿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忍受羞辱痛苦啊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啊！当我们来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看见十字架上的荣耀。主啊，你来祝福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。主啊，尤其是啊，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弟兄姊妹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安静在这里，听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语，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，让圣灵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被一个圣灵所感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讲这个啊，这个系列的第三个，就是一个夸耀就是十字架，一个夸耀十字架。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一般的都是讲福音的好处，是不是啊？信了耶稣你多么好，比如说啊啊，你信了耶稣以后啊，他的家庭多蒙福啊，啊，他的病得到了医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找了好对象，是吧？找考了好大学，出了国，读了博士，找了好工作，我们一般都是讲这些个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？但是我们很少讲说你信耶稣，你跟随主要付代价，很少。我们常常说，有的人他们进入教会信了很久，发现哟，信耶稣要面临很多的代价，说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这些？是吧？早告这些，我就不敢信了，懂吗？是不是？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，我讲到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需要舍己，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而背十字架不是我们的羞辱，乃是我们的荣耀。首先，什么是十字架呢？你知道十字架呀，是罗马人刑罚犯人的刑具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一提到十字架，我们想到神的爱，耶稣的爱，神的爱，耶稣的救赎。其实在2000年前，十字架是羞辱的东西，是一个人他判了死刑，怎么执行这死刑呢？钉十字架。据说啊，比拉多把很多的人钉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为什么他钉耶稣十字架？因为对他来说，钉个人都不算什么事。你知道吧？这个啊，被判刑的死人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上，从街上走过，人们要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来羞辱他， 忍受羞辱痛苦，就表示什么？说罗马人就说，如果你不顺服我，你的结局就是这样。其实我们今天说白了，十字架也是一个顺服的记号。我们不过是不是顺服罗马政府，而是要学会顺服主，顺服主。所以在耶稣的时代，十字架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什么呀？死亡，死亡。每当你看到一个十字架要被竖起来，你就知道有人要死了，要死了。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信主的人，实际上我们都说高举十字架，高举十字架，我们没有想到真正的高举十字架是要让我们这个生命需要肉体，这个老肉体需要死的，至少是不是，我们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吧？你知道吧，当在罗马的时代，一个人要钉十字架，证明这个人死得很残酷，不是啊，在家里啊，就是啊啊，非常平安的离开世界，死得很残酷，被钉在石头上，是吧？血一滴的往下流，这个死得非常的漫长，非常的痛苦，痛苦。我们知道，其实耶稣他的一生啊，都活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。我们很少的想，我们看到十字架，看到耶稣的这些个这四个福音的时候，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大事。其实你要仔细看看，耶稣自始至终都活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。他在世的时候，没有人真正的瞧得起他，连他的家人其实都不理解他。但他外边去做福音的时候，家里人拉着他，有人你疯了，你都是不是？他又贫穷又卑微，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。尽管我们这个世界把基督教抬得很高，是不是？在耶稣那时代可完全不是这样的。耶稣是税，他们说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他每天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，居无定所的生活，过着漂流的一个传道人的生活。湖里有洞，湖里还有洞，天空的飞鸟还有个窝，耶稣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你都可以想象他当时那种落魄。所以正宗的宗教人士，像法利赛人啊、撒都该人都反对他，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看得起他。我们知道最后他的朋友们都抛弃了他，犹大还出卖了他，他被交在罗马人的手里受审判被人戏弄、鞭打、嘲弄，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是它的背景呢，是耶稣在行了一个神迹之后，你看他一直在行神迹，行了一个神迹，首先是用七个饼叫四千人吃饱，叫四千人吃饱。我想你要是没有读过圣经的话，最好去读圣经，只有读圣经，越来越读圣经，才能越来越深的来认识神，来是认识神。你知道吗？耶稣首先是用七个饼喂饱了四千人。可能如果没有信主的可能理解很难理解，是吧？然后后来呢，耶稣又医治了一个瞎子，让他重见光明。耶稣在这里证明，耶稣是生命的粮，你吃了他，你就可以不饿。耶稣是这个世界的光，你跟随他，你就可以见到光明，懂了吧？耶稣每做一个神迹都是有意义的。然后呢，做了这些神迹的时候，他开始首先问门徒，要问门徒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：“你说我是谁呀？”哇！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这个门徒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先知的一位，至少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物，是不是？”然后呢，耶稣就问他们：“你们说我是谁呀？”只有彼得，我们知道彼得是受天父的引导，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所以承认耶稣是基督。耶稣说：“你说的不错，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但是呢，从那以后呢，耶稣就告诉他，他虽然是基督，但是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他要复活。这是第一次，这耶稣第一次预言他要受害。后来他还有两次，他一共预言了三次。耶稣说：“你看，虽然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但是他怎么样，还要去接受十字架的刑罚。”你知道吗？耶稣上十字架呀，不是犹太人反对他的结果， 也不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犹太人把他钉，是罗马人要把他钉死，而是谁呀、啊？是神的计划，你知道吗？要从更高远的眼光来看，是神的安排。耶稣上十字架去受死，是在遵行神的旨意，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。当然，门徒们不理解，因为耶稣明明的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劝着他。他说什么？主啊，这个事绝对不要临到你的身上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用别的办法去完成神的旨意，千万不要死了。人一死了就完了，是不是？你想，人活着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做，人他一死了什么呀？什么都盼望都没有了。你要一旦死了，谁还会信你？是不是啊？但是耶稣说，耶稣他要去受死，但是死了以后三天后还要复活。这些个事门徒都没有听进去，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复活，世界上可那时候还没有人复活过来。然后33节，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都是从人的角度看，我们有的时候啊，在神的面前表现得非常好，可是耶稣马上的斥责他，说的是什么呀？撒旦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彼得这时候是充当魔鬼的角色，拦阻着耶稣上十字架。其实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十字架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受苦。要是别人给你个台阶下，又很容易愿意下这个台阶，很容易受试探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你不知道神的旨意。然后呢，耶稣就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如果有人你要跟随我的话，你得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耶稣说，如果你要跟随我，你必须舍己。舍己什么呀？否定你自己，否定你自己，把你的前途，把你的命运，把你的家庭，把你的一切都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。你不要再去看别人，不要再去看世界，不再按照用世人的眼光，主要用自私啊，用世人的眼光衡量你的生活啊，放弃那个自私自利的价值标准。我们这个世界上都是人不为己，谁不为己啊？好像是不是？但是你要想跟随耶稣的话，你必须首先要舍己，然后来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十字架是个刑具，是要把你的肉体，把你的私欲完全的钉死的。我们很少想到这样啊，这样你不要造从自私的那个利益来看待你的生活。不要再三说，耶稣说我们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他，就表明我们这个人要跟随主，也必须完全的顺服耶稣，顺服神的安排啊。约翰福音那里还说，你要天天的背十字架，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天天呀，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有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我们有的人可能信主很多年，没有背过什么十字架，这可能神没有在你的身上的恩典没有彰显那么大呀。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，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不可能不背着十字架的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每天要学的功课。每个基督徒要学的功课。有个弟兄啊，刚信主的时候，他心里非常火热，觉得信主了哈，不过有一天啊，他听着一个人啊，侧面听了一个人说了他啊，这是在国内，懂了吧？啊，说了他一个啊，说了他一些不中听的话，至少他让他心里不舒服，因为一个人他火了，他说出来的话都让别人跟别人不一样，懂了吧？别人就说他，你都说了，他心里听了这个话，他觉得很受压抑，懂了吧？就那个人，他已经信主那么多年了，为什么还说这样的话？是不是啊？啥说话？这个就是什么？你不要用世人的价值观来在衡量你的生活啊！别人说一句话，你就啊说一句好话，你非常高兴；说一句话，说一句不好的话，你就心里就觉得很难过。其实你还是按着世人的角度来衡量你的人生。不要这样，你信了主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把你自己的一切都完全的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是吧？你知道吗？他走在路上，突然想起来，说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不是已经向世界已经死了吗？ 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人的人听了话，听了别人的话，还会感觉难过吗？你知道吗？一个死人的人还会感到痛苦吗？他不感到痛苦了，是吧？他马上怎么样就释放了，马上就喜乐了。你需要背十字架啊，必须得把你钉死啊！你知道吧？耶稣走的十字架的路，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其实也走的是十字架的路，也是十字架的路。可惜我们这些人啊，我们很少这样的传基督的传福音的真理。每个跟随的人要走十字架的路，要受苦啊！每个人都要受苦。你说十字架的路啊，是一个苦路啊，是个艰难的路，有的时候是个受屈辱的道路。但是只有这条道路能够带我们进入到永恒里去，你知道吗？羞辱将来今这一生忍受的羞辱，在永恒的国度里，那是什么？是荣耀。耶稣的身上，他带着那个鞭伤，那个钉痕，看起来很丑陋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他的冠冕，是他的荣耀。所以十字架的路是光明的道路。我们基督徒是由死亡进入生命，听过这句话吗？耶稣说，你信了他的话，你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你首先进入死亡才能得到生命。怎么复活？首先要死，死亡是复活的前提。一个人他不进入死亡，他怎么能够复活呢？死亡是进入荣耀的道路，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，你没有受苦，你就不可能得荣耀，不可能得荣耀。你知道吧？耶稣他一生走过的是痛苦的路，是羞辱、鞭打、嘲讽。而你信了耶稣了，别人每天都是啊说你的好话，你有荣耀、有财富、有掌声、有赞美、有名声，你可能并没有在走耶稣的路啊。就像上一次我讲那个牧师，他可能在世人中间有很大的荣耀，有很多的钱财和那个名声。你知道当他站在天堂门口的时候，他在那里什么？战战兢兢，在发抖啊。这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很大的提醒。我不要说信了主来，将来我能够进入那个荣耀的门吗？我是不是真正的在舍己，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？我们刚才说了，背十字架就表明对主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神给我们的安排。这个是不容易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啊跟随主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。你知道在大陆的老一代的弟兄姊妹，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舍己背十字架的人，背十字架的人。你说在上世纪啊，就是六七十年代，你知道多少的基督徒死在监狱里？没有人统计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像羔羊一样把血撒在祭坛上，为主献出了生命。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些个没有牺牲的弟兄姊妹，也是在监狱里经历多少年的考验，就是不肯背叛主。你知道吗？那个老弟兄，西摩山老弟兄，其实你知道吧，政府都说你只要写个信，写一封证明，都说哎我错了，就马上可以释放你。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定什么罪名，知道吗？只要写一个自己写个悔过书，然后马上就可以释放的。你知道吗？那些真正的忠心跟随主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写悔过书。你知道吗？哪个都是这样，你只要说我不信了，那马上就把你送，就解除劳改。但是他们为了忠于主，就是不肯妥协，在监狱里一待就是十几年、二十几年。你知道他们不能照顾他们的家庭，不能照顾他们的孩子，知道吧？啊，那些个老弟兄、老姊妹，你知道等到他们在监狱里，你知道他们的爱人在外边过的是什么生活呀？你可以想象，忍受这个社会的藐视啊！你知道那个老弟兄他一个儿子，那些个人就把他小儿子直往水里按呀，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家属，往水里按，都是淹想把孩子淹死。 你知道啊，等他们啊政策放宽了的时候，他们出了监狱的时候，他们的孩子很多都不接纳他们，你知道吗？还你想到孩子在外边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你为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回到家里头，他们的父都不能接纳他的父母。你想他们要背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呀？这个就是为了主的缘故，愿意舍己背十字架。你说等那个林献高弟兄，他21年出监狱的时候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父亲死了，妻子死了，死了好几年了。我们的心啊，也想想，你看他的心该多么凄凉啊！你想想，可是他们没有，他们还是无怨无悔，继续的服侍主，跟随主。你知道吗？他们那一代人啊，等他们出了监狱啊，很多人都平反了。可是有一个老弟兄，你知道吗？老弟兄，人家都说，哎，别人都平反了，你要申请平反呢？平反了以后，不仅恢复你的名誉，还恢复你社会的地位，给你好的工作，说不定还给你政府给你的赔偿，懂了吧？啊，去平反，他不去，他拒绝去平反。他说我坐监狱，不是政府抓我，而是那是神的旨意。我去为了主的缘故去受苦，我为什么求平反呢？你能懂这个逻辑吗？你知道吗？他的孩子都说，你看你我们过去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你要去平反了，平反昭雪之后，我们过去的受的苦也不是白受，什么我那脸上有点光彩啊，说白了你为什么不去呢？老弟兄的拒绝去，他说我去坐监狱是神的旨意，没有神的许可，不会有任何的事发生在身上。如果神不许可，他们是不会把我逮在监狱去。这是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了、啊，把他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痛苦，都看成是主允许在他身上的一个十字架，是他要背的一个十字架，是一个甘心为主背十字架的人，是一个甘心为主受苦的人，是一个把十字架的羞辱看成是荣耀的人，你懂了吗？我们很少这样，很少这样。所以说你要跟随主，就得要舍己，就得背着十字架啊，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。耶稣说，你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个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不要只是为自己而活，你在短暂的今生里，你得着了钱财，得着了名声，得着了成功，得着了享受，你什么都得着了。耶稣说，你只为今生而活，你已经失丧了你做一个人生存的目的，你失丧了自己的生命，你失丧了自己的灵魂。一个自私的人，他在天国这是没有价值的，没有地位的。但是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你丧失掉你的生命啊，你没在这世上没有什么享受，没有什么荣耀啊，你忍受了羞辱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在耶稣那个永远的国度里，你怎么样？你得到永远的丰盛的生命，不仅是生命啊，而是丰盛的生命。只有你把你的生命献给主来服侍他的时候，你才能找到你的生命真实的意义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神创造我们都是为了他的旨意创造的。你虽然在这一生啊，你有很生承受了一些的羞辱啊，没有什么脸面，但是在那个国度里不是这样的。天国的价值观把人世间的价值观、世界观完全的颠倒过来了。要把耶稣的话真正的放在心里。耶稣说：“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，你把你的灵魂赔上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”对你有什么益处呢？更何况你根本赚不得全世界啊！ 我们可能在没有认识主前，我们都要的是钱财，要的是成功，要的地位，要的是名声，好像这个就是今生的一切了。其实你知道，今生只是永恒的开始，这是永恒的序幕。你怎么样度过今生，决定了你在永恒国度里的命运。你知道，我们这个人活70年、80年，我们都想，哎呀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过，正好了以后，我好年老的时候啊，过好生活是吧？你要知道，你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，那么永恒啊，永恒的国度，不是10000年，不是20000年，不是100万年，而是永永远远。你想想，你该怎么样预备那个永恒啊？我们很少人真的这么想。你知道，你在地上所汲取的一切，不能够换取你的灵魂，不能买永生，不能赎你的灵魂。不论你在世上的地位多么高，名声多么大，你的享受多么多么舒服，没有办法带你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度里的话，你要真正的有永恒的眼光，你就不会只选择短暂的今生了。你知道将来有多少的人在地狱里永远的懊悔，他们本来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，有机会能够在那个光明的国度里给神永远的度过永恒，可是他们就是因为贪恋世界，贪恋肉体，贪恋享乐，没有相信耶稣，将来在永远的在黑暗里受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在心灵的天平上要称一称，你到底要哪一个？世界给我们的享乐是短暂的，圣经说这个世界和其上一切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的，都要成为过去的。很多人都是用一生的时间寻求快乐，到最后的时候将会一无所有，因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。你也许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在这一生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，给所罗门发同样的感慨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你会发现，你只是为今生而活的话，你的人生是空虚的，是徒劳的。你知道有一个人呢，他信了主以后，神就呼召他来服侍，他就给神讨价还价，你知道他讨价还价。他说：“神啊，等到我挣了钱以后，我再服侍你。”后来他真的神让他挣了大钱。这是一个印尼的一个弟兄。后来他挣了很大钱，神再次呼召他：“你现在挣了钱了，你来服侍。”你说没有钱的时候还可以容易服侍，现在挣那么大家业，还容易服侍吗？更不容易了。结果他放不下这个世界，年纪轻轻怎么样？就死了，在他生命里留下了永远的懊悔。神啊，他把他的生命，神赐给他的生命用来赚世界，和他赚来的钱财一分也没有带走，他再也没有机会能服侍神了。你知道吧，后来他侄子看着叔叔的命运，他侄子就开始来服侍神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叔叔就这样，神呼来的服侍他不服侍，后来早就死了，所以他的侄子现在就在澳洲在侍奉神。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愿意为了追求神轻看这个今生呢？你知道，你如果放弃暂时的世界来跟随主侍奉主，虽然在今世你受一点贫穷，忍受一些难处甚至逼迫，但是你在永恒的国度里，神给你的恩典和福分是多么大呢？38节说，耶稣说：“凡是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”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个淫乱，是个罪恶的时代，是不是呢？耶稣在2000年前都看到这个世界是这样的。看看这个世界，是不是？ 何等的污秽、淫乱，充满了罪恶。这个世界是要接受审判的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在他的面前接受审判，接受审判。如果我们现在接受他，接受他的道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道能够建立我们。如果我们把耶稣和他的道来弃绝的话，当耶稣在他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。如果我们拒绝了他，他也会拒绝我们。真的不听耶稣的话，你可以在今生过得舒服一点，可能叫世人被赞赏，可是在永恒里怎么样？你却是永蒙羞辱的。所以我们应当不轻看主给我们的这个恩典，把卑视的家看成是我们的荣耀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的十四节那里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保罗不把跟随主背十字架看成是他痛苦，他把这个看成他是他的荣耀，所以他轻看这个世界，他不夸别的东西，只夸十字架。你因为要跟随主，需要背十字架，需要承受贫穷，承受羞辱，承受有时候人的嘲笑讥讽，也要把这个看成你的荣耀，因为这个将来就是你的冠冕。所以不把十字架、背十字架看成了你的痛苦，你知道十字架是你的生命，十字架是你的冠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借着这个十字架，神要把你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死的。圣经说，在肉身上受过苦的，就与罪断绝了。我觉得在中国那些老弟兄们，真的都是很愿意、乐意背十字架的人。你知道李天这个老弟兄去年走了，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你十七岁就蒙神呼召，他每次都是幻想，我要当将来要当做大牧师，是吧？在像当大的布道家，像彼得一样，是不是？一呼百应，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，多么壮观啊，是吧？多么荣耀啊，是吧？他每次都是想，所以他到大山上去对着大山讲道，懂了吧？你知道，不过其实那一切都不是，并不是真正的为了神，都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自己的荣耀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是不是啊？我都想，哎呀，我站在这里一呼百应，哇，大家都听我的，是吧？建立那么大的教会，那么轰轰烈烈，其实都是为了个人的名声，都是为了个人的名声，彰显自己的能力，寻求个人的荣耀。你知道吧？经过多年的十字架的熬炼以后，这个老弟兄的生命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温柔。他都说，神借着监禁，借着羞辱，借着逼迫，塑造了他的生命，再也不好高骛远了，再也不想自己一鸣惊人了。这说明着一鸣惊人，这都是世界的价值观，懂了吗？你明白了吧？再也不想将来做一个大布道家，到世界各地巡回讲道，一挥手多少人都悔改。那其实那都是血气，都是肉体。他说，我自己再也不想在教会里什么出个风头了，是吧？建立大的教会，你说吧，而是能够真正的谦谦卑卑的，实实在在的去服侍弟兄姊妹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不一样的，神需要改变我们里面的东西，神要借着十字架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性情，改变我们的眼光，真正的去遵行神的话，按着神的话去做。 神为什么让那些老的弟兄老的姊妹在监狱里一待十几年二十几年，他们的生命是不是白费了呀？没有白费，没有白费，神是建立的，就是建立的就是他们的生命。你知道吗？罪的毒根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，这个根啊，要是不经过熬炼，不经过破碎，这个根是不容易拔出来的。不经过长期的受苦，我们那个老的肉体，我们那个老的性情是不会改变的。如果不是这个十字架，我永远看不见我的弱点。不是，如果你背十字架，你永远看不到你生命里面的黑暗。我们的里面，我的里面有那么多的肉体，那么多的血气，那么多的刚硬啊，行事为人那样的骄傲任性，要不借着十字架对付的话，你是不会柔软下来的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当你背着十字架的时候，当神真的给你十字架背的时候啊，不要抱怨，不要抱怨啊，看我的孩子多么不听话，不要抱怨看我的妻子多么不顺服，不要抱怨我的先生还能不体贴。停下来问一问神，神啊，你今天接着这个十字架要改变我生命中的哪一个方面。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都是有目的的，神给你的难处就是要破碎你生命里面的某些东西，要来改变你。很多时候我们把十字架看成痛苦，有的人说啊，有的人他背着十字架在楼上，在住在楼上，在楼底下都听见他那个背十字架那种痛苦。你知道，没有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是不需要经过十字架的，没有一个啊神的儿女是不需要经历十字架的。十字架就是要把你的血气钉死啊，就是把你的老我钉死，就是把你的肉体钉死，把你那个天然的生命钉死。有的时候很多事，我们爱一个可爱的人很容易，要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就不容易做，知道吗？就不容易。神让你背十字架，就在你的生命的周围给你安排一个不可爱的人，这时候你就需要背十字架了，就需要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是对付你里面的东西，看不见的东西，对付你里面的私欲。当你经过了对付以后，当你再看见一个不喜欢的人的时候，你就再也不会露出那个鄙夷的眼神，不会露出那个不屑一顾的眼神。你知道，你会求神，神啊，你怜悯我，你会怜悯我，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，来浇灌我，好让我去用神的爱来爱。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可爱的人，有的时候是爱不起来的人，来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知道每个跟随主的人都要背十字架呀，都背十字架。韩国有个老姊妹叫李淑女，她写了一本书叫《祷告的一生》，你知道吧？她从小的时候啊，从小的时候在主日学的时候，那些主日学的老师，他们都是小女孩吧，她说，你们将来这些小女孩将来都要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，你懂了吧？在韩国，我不知道在中国也不是的，对吧？都是要求你讲你信主的嘛，你既然信了主以后，将来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建立家庭，不要找不信主的。说你们谁啊？谁要找个不信主的？谁要找个信主的举手啊？这个李淑女的举手来，是吧？这小孩嘛听话，到了大了，到了结婚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就开始选择了，因为那时候韩国并没有那么多真正的信主的呀。邻居都给他介绍一个很好的年轻人，很好年轻人，不信主。他就不要，懂了吗？不要。后来一定要找了个信主的，后来终于找了个信主的，而且找了个长老的儿子，好不好啊？很好啊。不过呢，这个长老的儿子是个浪子，并不没只有徒有其名，没有其实。这个老子没跟他结婚了之后，要经历很多年的痛苦。很多痛苦，这个浪子在外边虽然是生活在啊长老的家庭，但是浪子，你懂了吧？你说这个老姊妹就是啊，因这个十字架每天祷告，她写了本书叫《祷告的一生》。 结果借着他的祷告，你知道吧，他的三个儿子，他的女婿在韩国都牧养着50,000人以上的教会。你看到了吗？十字架就是借着十字架破碎我们天人的生命，叫别人得着生命。我想想，如果这个姊妹，如果她一开始不背这个十字架的话，她可能只不过是过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的生活，也只不过是她自己生活得很幸福而已。但是借着她，神借着她背起这个十字架，让她的生命成了许多人的祝福，许多人的祝福。每一个人都背十字架的。我看了一个啊，另一个是一个师母。啊，一个师母，这个啊牧师呢啊，还当然是牧师了哈。师母他的这个信仰呢也很虔诚，不过到后来呢，这个师母呢生了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，脑性麻痹的孩子，啊，他的每天带着他去看医生，啊，真的不理解，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这个家庭，爸爸妈妈每天要对着这个嘴歪眼斜的孩子，你懂了吧？啊，后来的带着看医生，医生的找遍了，孩子也没有任何的好转。6岁了还瘫痪在床上，懂了吧？你知道这个是妈妈呀，每天就抱着孩子哭，是吧？这个孩子长大了，虽然他的啊脸部的表情都不能控制，但是他能看到他妈妈的眼中的不平和抗议，也看他的眼中的痛苦。真正的在他的眼神里。有他的无力无助，甚至愤怒，甚至愤怒。有好几次，你怎么这个妈妈怎么样，想怎么着，对，把他掐死，让他自杀，让他自杀。你说啊，这个妈妈从小在主日学里长大，要爱人，谁不知道呢？是不是啊？有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呢？她怎么会忍心把自己的孩子掐死呢？你会不会这样啊？你说我不会，可能你不认识你自己，真的这样，可能我不认识自己。当你要真的有那么难缠的孩子，真的把你的整个的生命的耗尽的时候，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思想，至少懂了吧？想法。后来这个师母也意识到，他也必须怎么样，背十字架。你看在教会里服侍的很好，每个弟兄姊妹都称呼啊，这师母多么虔诚，怎么样，这个很好。但是我们里面的东西怎么样，没人看得见，神就给他这样一个十字架。你知道吧，这个小孩子也是，孩子小孩子每天看着妈妈的眼神都不对头啊，说这个小孩子就在惧怕当中，他唯一所能做到的就是祷告神，就是给神祷告。结果借着不断的祷告啊，神带着他的父母，带着他走出了绝望。后来他读到博士，读到博士。真的，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平信徒还是啊做教会工作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就是要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是吧？啊，你想想啊，你现在你自己想想，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十字架呀？是什么让你感觉到痛苦啊？你要问问主啊，你为什么要让我背这个十字架呢？你为什么允许这个难处临到我的身上呢？临到我的身上呢？真的不要浪费这个机会，不要浪费这个机会。神就是借着这个十字架要改变你的生命。十字架是死，但是过后怎么样，就是复活。你就是借这个十字架要来得生命的，就来得生命的。所以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，才是你真的是耶稣的门徒的标志。借着这个十字架，你会得着生命，得着生命。你不要觉得啊，其实每一个人呢 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。我最后啊介绍一个剑桥七姐，剑桥七姐，你说我大家知道这几个人吗？如果读教会历史的可能知道，这是剑桥大学刚出来毕业啊，没有多少啊时间的这个几个年轻人，他们在1885年的时候接受内地会的差遣，到中国去传福音， 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是吧？都是到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他们为了啊，为了主的缘故，放弃在欧洲、在英国那样豪华的就是富贵的生活，然后呢，放下了他们世界的享受、精神的名利、美舍的前途，踏上一条艰辛的道路，去中国去开荒布道，去开荒布道。那个是多么不容易啊！你知道吧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他们啊，有很多人怀疑他们，讽刺他们，说他们能学好中文吗？中文不是容易学的，懂了吧？啊，你在一个基督教一个国家，你可以行得通。你这些热心到了无知、迷信、拜偶像的中国，你的虔诚能维持多久呢？是不是啊？你说到最后，他们七个人没有一个人退后。这是1885年，你知道他们从伦敦开始啊，就往中国走，那个他们的行动震撼了整个的时代，震撼了中国。你知道其中呢啊，下边的第二边这边这个人叫赫斯德。你知道吧？赫斯特他本来是个军人呢、啊，他是个军人。后来戴德生呢到中国去，啊，中国去啊，回中国去，哦，不是，从中国回到英国去，好像是就去招募人吧，招募人说，他说在中国那个时候有3.85亿的人口，你知道吧？中国那个时候3.85亿人民是吧，都在私淫的幽谷当中，没有机会接触福音，啊！你想想，耶稣的命令说往普天下去，给传福音给万民。你面对那个成群走向灭亡的人，你能够袖手旁观吗？结果赫斯德呢，他就决定退伍，从军队离开，去中国宣教，你知道吧？后来告诉他父亲，他父亲。因为他父亲能够理解，他父亲说：“你这个只是一时的热情，过不多久你就会凉下去的，是不是？”结果到后来他就是自己还是去内地去见这个戴德生，见戴德生，你说戴德生也往他身上泼冷水，懂了吧？戴德生因为知道你想要去中国去传道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没有真正的坚强的信心，没有意志，没有祷告，你根本就不行的。戴德生也给他身上泼冷水，说你在中国工作要有多么危险，要多么孤独，是不是啊？可能受到混的排斥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决定要去中国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戴德生去世之后，这个赫斯德就担起内地会的这个布道会的头啊，领导的位置。你知道吧？他到一直到领导着这个内地会30多年，内地会的时候他带领着，一直到35年退休。等退休之后，他还是不离开中国，不离开中国。你知道吧？不离开中国，你说35年以后，这马上是什么呀？日本人来了，结果日本人把他逮到监狱里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被日本人监狱起来，到了4-5年，他才获释。结果。第二年他在伦敦就才能回到英国去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他多么爱中国人，他爱不爱神啊？爱神。那最后呢，神还让他，你想想，你能理解吗？每一个跟随主的人，不是说你信了主每天都是得好处，你要来跟随主就得要舍己，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你以为在世界上受了苦，你以为就是苦吗？不是，苦难是你的荣耀，苦难是你的冠冕。所以我们不应当以跟随主背十字架受苦作为我们的羞辱，而且能够作为我们的夸耀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啊！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开辟了一条生命的道路。主啊，你让我们也要能够像你一样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，很多的时候主啊，我们想的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幸福安逸，我们没有以你的心为心。主啊，你说 在这个世界上得着生命的，得着了享受，得着成功，得着了享乐，其实你是失丧了生命。但是主你说，如果我们愿意为了你的缘故放下我们的自己来啊，能够失丧了自己，我们就会在你的里面得着生命。主啊，你来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世代中啊，在这个自私自利的时代，我们很少讲到舍己，讲到背十字架，请你怜悯我们。我们知道你的道是永远都会改变的，你的道是真实的，但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，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，在这个世代中来真正的来为神而活。谢谢主，让我们以你的十字架作为我们的荣耀，作为我们的冠冕，成为我们的夸耀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